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
是说又冤枉杀人的，
正像换取刀兵相杀一样。
前面说到
横取人才，
而这里接着又说
冤枉杀人，
是因为冤枉杀人这件事
经常是由贪爱财货、吝惜钱财而引起的。
这和孟子所说
虽然不是亲自杀害他，但其杀人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说的语气相同，最为直截了当。枉杀这件事大略说明其缘故，约有七种。
第一，是判决送案，
法官接受贿赂，冤枉诬陷他人，
这种任性的作为非常的悲惨而残酷。
第二，是带兵打仗，
借机屠杀、掳人、掠夺财货，
假称理由杀人首级来冒领战功。
第三，是医生用药，
为了图谋财物，不懂医理，任用假药或开错药方，以致医死病人，
还昧着天理不认错，并攻击他人。
第四，是破坏身孕，
为了节省费用，不养女婴而将她溺死，
放纵淫欲，怀有身孕而堕胎。
第五，是衙门恶吏，
利用职权诈骗财物，陷害百姓，
欺蒙上级，横取虐待百姓。
第六，是风水害人，
收买风水专家，迁移破坏他人坟墓的风水，
害他置于绝地而遭祸。
第七，是庸师误人，
不学无术而误人一生，
伤害他人的子弟。
这些杀人的方法虽然不同，
但是冤枉折杀人的情况则是相同。
以上这些罪过是天律所不能赦免的，
如果没有遭受人为的祸害，必会遭到上天的刑罚。
虽然说是杀人，
其实就是自杀呀。
故事：宋朝时有某一位禅师，年少时喝醉酒，与人争夺财物，奋力重击对方，那人立即死亡。他非常害怕，就逃到很远的地方躲藏，
并剃发出家，勤苦修行，于是得以彻悟禅理，成为大禅师，开堂宣讲佛法。跟随他学法的弟子有数百人。
当他七十多岁时，忽然有一天沐浴生坐，对着众人说：
你们不要动，也不要说话，且看老僧了结四十年前的一桩公案。
大家坐到中午时，有一位武官突然到来，大起弓箭，想要射杀大禅师。禅师合掌向他说：
老僧等您已经很久了。
武官很惊讶地说：
我与和尚素不相识，一见面就想杀你，我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呢。
禅师说：
欠债还钱，这本是很公平的交易，只请您快些下手，不必再迟疑了。
禅师回头看着大众说：
我死后，你们要严请这位居士吃饭，饭后送他回家，如果有半句嗔恨责怪的话，就是违背天理，背师叛道，不是我的弟子。
武官更加疑惑，坚持叩问禅师所说的话。禅师说：
您已经是第二世的人，所以忘记前世的事情，我还是同一世的人，所以没有忘记。
因而把从前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这位武官向来就不认识字，忽然大声吟唱说：
冤冤相报何时了，节节相缠岂偶然，不若与师俱解释，如今立地往西天。
意思是说，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结呢？历劫以来相互纠缠并非偶然的事，
不如和大禅师互相将冤怨消解释怀，如今我就要立刻往生西方了。
武官说完，手中拿着弓箭站着不动，就往生了。
而禅师也离开讲座下来，替他剃度并取法名，帮他更换衣服后入塔，然后自己也盘坐道别众人而作画了。
要知道，杀人于40年之前，
而长命在40年之后，
所长生命虽然迟了一些，
但是还债的事实则是不变。
幸好两人都是具有大根基的人，
所以能在冤家路上正面相逢时，本来是要恶报相向的，反而成了好的姻缘。
这位武官以死来逼迫欠他命债的人，却能因此而修行正道，
而禅师这般等待催促他的债主能够圆满的解冤释结而升天，实在是千古难逢的圣缘奇事啊。
如果不是真的正得真理大道，或者是这位武官没有根基，必然不肯放弃命债而不取禅师的命，
那么杀人和自杀没有两样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呀。
结语：
上述所陈列的七种枉杀的原因，
世人可以随着所遇到的事情而警惕自己，
千万不可任意枉杀而欠下狠债啊。